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四十六集。等来等去，在临近午饭的时候，傅元曼走进了守夜者组织的大门。即便是在刑侦战线上工作了数十年，喜怒不形于色的傅元曼还是表现出了与往常不同的神色，他脸上的神色让守夜者成员们都感觉到了不祥之兆。
老爷，你上哪儿去了啊？一上午都见不着人。
肖朗最先冲了出去，他挽住了傅元曼的胳膊。
哎，老爷，您这是怎么了？不高兴啊？
先别啰嗦，开上你们的车，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傅元曼严肃地说道。傅元曼坐在了万金顶的副驾驶上，引着皮卡丘一路向南安市西郊方向驶去。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沿着大路一直跑到了人烟稀少的郊区，在七拐八拐地抵达了一处大院。万金顶没有减速，直接开进了大院，大家的余光也瞥见了大门上的几个字：南安市殡仪馆。不祥的情绪进一步笼罩着大家，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两辆车子停在了殡仪馆冷冻间的门口。门口有两名荷枪实弹的特警正在把守。肖朗拉好手刹，十分担心地缠着傅元曼：
不会吧，山魈不会也被灭口了吧？
傅元曼没有回答，他带着大家来到了门口，然后拍了拍唐当当的肩膀：
你在门口等着。
还没等当当反应过来，傅元曼已经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冷冻间。大家看了看一脸疑惑的唐当当，估计啊是场面血腥，怕当当不适应吧。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陆续跟着傅元曼走了进去。冷冻间里有几排低温冰柜，两排低温冰柜之间放着一张运尸床，床上的尸体盖着一块白布。大家都是第一次走进殡仪馆的冷冻间，但是好奇心已经完全被恐惧所覆盖。如果真的是山魈的话，那岂不是这么久的努力又白费了吗？是什么人居然吃了雄心豹子胆，接二连三地在警方眼皮子底下策划杀人呢？大家的心里都七上八下的，谁也没有注意到运尸床的周围站着一圈导师们。大家都在屏息凝气地等候着傅元曼的下一步指示。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傅元曼慢慢地把眼前的白布拉开了。其实在此之前，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在他们看见了那一张苍白毫无血色的面孔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呆在了原地。面前是一张棱角分明的男人的脸，鬓角已经斑白，不过在惨白的皮肤上已经不那么显眼了。短短的胡茬上似乎还附着着一丝粘土，唇角已经松弛，微微的张开，从他半闭着的眼睑之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有一丝生气了。眼睑的周围有两处小小的裂口，那是被他碎裂的眼镜片刺破的，然而刺破的口中并没有血液流淌出来。这具冷冰冰的遗体大家是多么的熟悉啊，他昨天的音容笑貌都还在大家的脑海里边徘徊着。
老师，
林默的低吼带着颤抖，这是从喉咙里边挤出来的。肖望强忍着哭腔问：这是怎么回事？显然在大门口的唐当当听到了里边的动静，他不顾一切冲破了门口的特警的阻拦，冲了进来， 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运输床上的尸体，唐当当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成员们虽然年轻，但却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可是，面对亲人，面对导师的逝去，他们还是承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几个人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其实呢，早在早上事发的时候，傅元曼还准备向孩子们隐瞒这一噩耗，但是萧文天告诉他，孩子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们都是光荣的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之所以光荣，是因为他们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不能退缩，面对黑暗的时候要充满阳光，面对牺牲的时候要懂得怎么化悲痛为力量。所以导师们选择让唐俊为孩子们再上人生历程，警察历程中的最后一节课。唐俊冰冷的尸体告诉孩子们，即便是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的队伍里依旧有着牺牲，而如何去面对这种牺牲，是孩子们需要自己去领悟去探寻的。大家震撼的情绪因为唐当当的哭声迅速转化为悲痛。唐当当，这个被唐俊从小到大捧在手心上的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父亲的音容笑貌犹在面前，但是此时却已经是天人永隔，昨日一别竟然就变成了永别。而在永别之前，父亲都没有好好的再看他一眼。唐当当完全顾不上额头上已经开始渗血的伤口了，他撕心裂肺地哭成了泪人，他跪在地上已经没有再站起来的力气了，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向运尸床边去挪。萧郎也是一样的撕心裂肺，他哭着去搀起唐当当，但是唐当当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把推开了萧郎。
都怪你，都怪你，你不让我回去，回去了我爸就不会死了。
萧郎一个趔趄蹲在了地上，抱头痛哭起来。这是萧郎记事以来第一次哭泣。
爸，你再看看我，爸，你听得见吗？爸爸，你不要走啊，我以后听话还不行吗？
唐当当去拽白布之下唐俊的右手，傅元曼想阻拦，但是却来不及了。唐当当拉出的是唐俊血肉模糊的右手，血迹浸染到唐当当白色的上衣上，这让唐当当肝肠寸断。他举起唐俊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任凭父亲的血滴随着自己的泪水划过脸颊，从下巴滴落。
当当，保重你自己。
傅元曼看不下去了，他慢慢地把当当扶起，揽入在怀中。唐当当扑在傅元曼的怀里，痛哭不止。唐俊血肉模糊的手掌上方，戴着那只大家都眼熟的运动手环。手环因为唐当当的碰触，亮了一下。手环的屏幕上显示，5164步。大家同样的悲痛，但是不一样的是，林默记住了这个让他觉得奇怪的数字。南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给傅元曼递过来一个物证袋，里边装着手机、手表、钱包、眼镜、钥匙等一干物品，说这是唐老师的遗物。林默强作镇定，他伸手取下唐俊右手的手环，放进了物证袋里。
还有这个。
悲痛有可能让人心灰意懒，但是也有可能让人愈发的清醒，而林默就是后一种。 在殡仪馆冷冻间最先看到苍白唐俊的面孔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被这个噩耗给惊呆了。与唐俊朝夕相处，一直把唐俊视为己父的林默则更是悲痛万分。但是也只有林默在那种极端的情绪之中发现了蹊跷之处。毕竟上了年纪，唐俊也开始注意养生了。也不知道是几年前，唐俊开始带着这只运动手环每天计步。时间久了，林默和唐当当也就熟悉了他的这只手环。这并不蹊跷。蹊跷的是，大家都知道手环是每天零点自动归零的，而唐俊出事的时候是凌晨。况且唐俊晚上一直待在家里，到案发现场也都是开着自己的汽车去的。刚才说了，就在唐俊手环亮了一下的时候，林默敏锐地注意到上面的数字居然多达5000多，这和唐俊一整天的运动量差不了多少。这太可疑了。细心的肖旺在林默取下唐俊手环的时候，就知道林默发现了异常。在座的成员坐上万金顶准备赶往唐俊出事现场的时候，肖旺也询问了林默。林默毫无隐瞒，把自己的怀疑给说了出来。肖旺从口袋里拿出手套戴上。这个好办，这种手环是独立计步的，并不需要通过 APP 连接手机，而手机上会有独立的健康系数记录系统。肖旺戴好手套，从物证袋里拿出了唐俊生前使用的手机。当当知道密码吗？肖旺扭头柔声询问着唐当当。此时的唐当当要比刚才清醒一点了，但是他仍然没能回过神儿，泪眼婆娑地靠在肖旺的肩膀上。当当，你是大人了，要坚强啊。肖旺看着唐当当的样子很是心疼，用手轻轻抚着当当的肩膀。
我是孤儿了。
不，我们都是你的亲人。肖旺指了一圈，大家纷纷点头给予当当鼓励和安慰。
密码，密码好像是7674。
7674，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唐当当无力地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含义。肖旺没有继续追问，他用密码打开手机，打开了健康系统。林默的估计完全正确，从一个月前到现在，唐俊每天的活动量都非常稳定，每天大约是6000-7000步。但是今天凌晨以后，手机上的步数是1000多步。也就是说，唐俊的手环和手机出现了计步上的巨大偏差。在事发现场，唐俊不仅带了手机，也带了手环。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偏差呢？成员们百思不得其解。在沉默之中，汽车抵达了事发现场。事发现场是一个郊区的工地，工地的中央有一个大沙堆，沙堆的一侧停放着一辆铲斗放在地上的装载机，几名武装整齐的特警在周围警戒，而装载机的周围有十几个人围着，忙忙碌碌的。十几个人之中，有一位穿着二级警监制服的高级警官在现场指挥，那正是肖文天。守夜者组织成员们除了唐当当全身无力仍然在车上休息之外，几个人纷纷走到了肖文天的背后。肖旺叫了一声爸。肖文天回头看了看孩子们，满眼的愤慨。 老唐就是在这里出事的，装载机的铲斗把他压在了下面，整个胸部和腹部双手都被压住，尤其是胸部和双手损伤最重，有开放性组织。法医通过尸变分析，老唐是挤压导致胸部多个器官破裂出血死亡的。
说到死亡两个字的时候，萧文天的声音有些颤抖了。成员们走到装载机的旁边，铲斗已经被到现场救助的消防人员给锯断了。消防人员锯断了液压杆，但是还是可以看见铲斗下方的阴阴血迹。萧文天继续说道，
实际上消防和120抵达的时候，老唐已经去世多时了。法医推断他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2点左右。
是谋杀吗？
萧朗咬牙切齿地问。此时此刻，没有人比他更想抓住凶手了。
前期调查发现，老唐是今天凌晨1点多一个人驾车到这附近，监控视频可以证明。可惜附近是郊区，只能确定他是到了附近，但是不能确定他来这里做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过来赴约。现场附近的地面不具备现场勘查的条件，所以什么也看不出来。
聂之轩问道，那开装载机的人呢？
这台装载机的钥匙只有驾驶员林某一个人有，民警到达的时候发现装载机是锁着的，但是还是控制了林某。不过这个人说，从昨天天黑开始就没干活，他就锁了装载机，去打麻将了。
别听他胡扯，我来揍他一顿他就交代了。
萧朗把拳头捏得非常紧。萧望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有不在场证明吗？
萧文天默默点了点头，
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某不在场，而且他有干完活锁好车的习惯，不可能有其他人能够操纵着装载机去压人。我不放心，安排了技术部门对监控室内部进行了勘查，结果除了林某的相关物证，确实找不到其他人的物证。
那会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意外吗？
技术部门确实怀疑是意外。据林某说，他离开的时候装载机的铲斗是举起来的，所以技术部门分析，如果老唐正好站在铲斗之下，而那个时候刚好机器发生故障，确实有可能导致铲斗下降而压住老唐。
不可能，
林某说道。萧文天也叹了口气，
我也不相信，所以找了装载机的机械工程师。
一名戴着眼镜的机械工程师从装载机的腹部钻了出来，对萧文天说，
确实是机械故障，领导，我们看了，确定是机器的液压装置出现了故障，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大风或者有重型汽车途经附近导致地面震动引发了故障，导致液压杆失效，从而出现了这场意外。
意外二字格外的刺耳。萧朗一步冲上去，他揪住工程师的衣领，差点把他拎了起来，
说，你是不是被收买了？你冷静点。
萧文天强压着情绪。萧望把萧朗给拉开，连声向工程师道歉。这个时候林默突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和你一样懂行的人钻入到了机腹，是不是可以摧毁液压系统？
这不太可能吧，这个很专业。
工程师顿时语塞了。林默问道，
我问的是有没有破坏的痕迹。
工程师翻着眼珠子回忆说，好像没有。林默皱了皱眉，二话不说就钻进了机腹。过了许久，他这才满脸灰尘的又钻了出来，说道，
机腹不上锁，什么人都能进，液压装置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即使有破坏也看不出来了。
很显然，工程师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保护物证。工程师说道，
我记得没看出什么人为破坏的痕迹，没有，一定没有。
林默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在掩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呢，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师，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也不算失职。可是当机械二字在林默的脑子里边一闪而过的时候， 他猛然抬起头对萧望说道：机械。萧望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默默地点头，思考着该如何去做。萧文天说道：
如果是这样，我们警方就有点骑虎难下了，立案的依据显然不足，毕竟有懂行的人图财害命实在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不立案的话又对不起老唐。我也知道你们掌握一些疑点，虽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是疑点终究是无法解释的疑点。
林默点了点头：是的，我们在中心现场再搜索一下吧，还是麻烦工程师把液压系统恢复，我们也看一看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工程师刚才被肖朗一吓唬，现在是什么也不敢说了，他低着头重新钻进了肌腹里。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